当初的水滴啊一定要很大，水滴很大，那个核心一定要很大。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雨从哪里来？雨从哪里？每次一下雨，你看那全世界整个的地好像刷新过一样，对不对？整个洁净过。每一次不管多污染，下一场雨，你看就完全就解决，很多地方就解决了，而且你看大地被刷新，整个空气好像被刷过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下雨代表甘霖，雨下来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要问雨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现在科学人才知道说，原来悬在空中的那个一粒一粒的颗粒呢，不是我们普通的灰尘，是那个粒子通通是每次刮台风的时候，暴风雨的时候，你看你借着台风，结果你海洋里面的水就兴风作浪，然后借着台风就把那海里面的盐分就把它送到天空里面去。所以现在我们的高空许许多多的粒子根本就是地上的，不过是因着暴风雨的缘故把它送到天上去。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水分凝，这个水温度下来的时候，就以这个盐巴来做中心，然后雨水就造成了，慢慢慢慢的就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吗？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我不明白，但这些苦难就是证明说，神借助这些环境，借助流不尽的眼泪，借过受不尽的苦难，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狂风暴雨。弟兄姊妹，若不是狂风暴雨，就不会有运动；若不会有运动，就不会把这盐送到它固定的地方，然后借着它们才带来甘霖，然后才洗刷整个的大地，才叫这个大地能够得到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说，你们是水上的盐，我们只要在地上，就是有一种的影响力，那个影响力是叫这个世界要得到洁净。那不光这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现在如果你去加利利海也这样，就在那个不远北方靠近往这个黑门山那个方向看去，有一个山是造在城上的。所以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意思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的见证是藏不住的。所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斗是为了量东西的，你知道吗？量东西的。那许多人不敢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他用斗呢放在斗底下，你为了要生活，所以你就不敢做基督徒，不敢公开做见证说我是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呢，就点灯呢，他把它放在斗底下。所以有的人呢，不大敢在公开面前成了这个泄饭。所以有的人呢，他说你等一下，他跑洗手间感谢主，泄了饭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怕说，我这么一做，我就丢掉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做人点灯，把它放在斗底下。这个从前呢，跟现在也同样有问题。早期的时候啊，特别在外邦的世界里面，那多半都是庙，所以土木工程啊，如果那个时候有所谓土木工程师的话，他们的生意是最好，所以那个时候建筑商的生意是最好最好的。那么很多基督徒，他们别的不会，他们会土木，他们会建造，但是他们良心不平安，为什么？因为每次建筑都是那些庙，都是那些庙。所以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跑到一个弟兄面前，那个弟兄名字叫铁楚莲，是一个很有名的教徒。那么他就跟他讲，他因为他不平安嘛，所以就他的意思到铁楚莲面前，到教父面前，希望教父能同情他，意思就是说不要紧了，马马虎虎了，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讲了一大堆理由。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我必须活下去，意思说我要糊口。所以现在呢，我不能堂而皇之做见证了，我只好把我的灯呢放在斗底下，这个斗就是叫我吃饭，我现在不能不这样做。然后铁楚莲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的弟兄， 也必须活下去。所以让主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灯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给我们看的时候，这个天国的实际果然在第一个世纪就彰显了。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拳头比罗马帝国更大？不可能，罗马帝国是最大的拳头，是不是？但有一件事很神奇，你读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的圣徒基督徒分五个地方聚会，那个时候你加起来的人数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但是那时保罗还没有去，那时候保罗还没有去，还没有下监牢以前。但是等到尼禄放火烧罗马的时候，那么他起头以为说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雄心呢是要把尼禄把这个罗马城烧了以后，他要重建尼罗城。所以有个传说说他在什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阳台上面看整个罗马城焚烧，然后一面烧他一面弹琴，他哭这个罗马城其实是猫头是鼠老鼠，他根本是假惺惺。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大家都知道，虽然尼禄大家都知道火烧，而且烧了好多好多部分，所以后来怨声载道。那这个时候呢，尼禄就紧张起来，所以他要找替罪的羔羊。那找到谁呢？找到基督徒。那我要问你什么？如果罗马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你想想看，如果他的见证不强的话，我要问大家，尼禄怎么知道说把这个嫁祸替罪羔羊不提给这帮人？那一定是这帮人已经非常有名，连罗尼禄都听见了。那不光这样，这些人的见证太好了，他们不光是世上的光，而且他们不知道是几百之光、几万之光，那个太亮了。这些在罗马的人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罗马书里面的男的与男的、女的与女的。你看见罗马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所犯的罪，不要忘记啊，罗马那个时候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不要忘记，罗马的标准是根据罗马的宗教，他的道德观是根据他的宗教观。罗马自己是没有宗教的，罗马的宗教是从希腊借来的。所有的希腊的女神是雅典尼，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看见吗？在那边是宙斯，然后这边就变成朱比、丘比特什么等等，许许多不同的名字，换个名字而已。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些神是怎么产生的？不要忘记了，根据我们懂得的历史，所有希腊的神通通是人所创造的。根据圣经，人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希腊所有神话里面的神都是人所创造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堕落的人，因着是按着堕落的人来创造的。所以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你看见上梁不正下梁，当你到这个什么地方，当你到这个什么地方，当你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在山上就是爱神的庙，就是他们这个就是爱神的庙。那么在那个爱神的庙里面有一千个庙妓，你想想看，哥林多是有两个海港港口的一个城市，所以难怪在哥林多你看那个道德的情形，那个坏坏的情形，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道德败坏，他们没有感觉呢？因为他们是神，他们上梁通通这样的，所以他们一点的感觉也没有。弟兄姊妹，希腊所有的种种，当这个罗马征服希腊的时候，没有想到希腊的文化和宗教就征服了罗马。 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里面所有那些犯罪的情形，请记得那种没有羞耻那种可怕的情形，严格说来就是今天你在奥克兰，今天你在美国，今天你在全世界所看见的情形。他们又回来了，本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因着福音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从偶像转向光明。那弟兄姊妹，这些人蒙恩得救了以后，他们不知道是多少万只光照在罗马城里，罗马从上到下他们都沉沦在罪恶里面。当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他们最怕的是光。这些人不光是电灯泡，而且不知道是几万只的电灯泡，叫他们没有自由，叫他们良心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爱慕黑暗的时候，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巴不得我们看不见这些光。如果罗马皇帝他把罪嫁祸给基督徒，如果一般的罗马人他们对于基督徒非常欣赏的话，你知道说罗马的皇帝这个时候下不去，没有人会赞成的。但是你知道，等到尼禄皇帝说这些罪是他们犯的，那么好的，等到他们成为定罪的羔羊的时候，逼迫当然就临到他们。等到逼迫临到他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些人向往天上，他们反正天是他们的目标，我们早一点把他们送到天上去。那不光这样，许许多多在罗马的人，他们暗中称好，这些人太好了，我们巴不得看不见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罗马帝国在那大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大部分的罗马人不讲话？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也在罪恶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弟兄，尼禄在他的皇宫里面，你知道他皇宫有一里的走廊，两边都是所有树叶都是金子，都是镀过金的。然后晚上为了点灯要用火把，那么怎么能够让他的整个的黄金宫能够亮起来呢？那些基督徒为了寻道的时候，就把他们尸体就裹在这个牛的那个皮上面，然后当着火就在那里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当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受逼迫？如果你不是地上的盐，你不是世上的光，逼迫轮不到你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根本想不起有一般人是这样的人，但只要有这一般人，他们犯罪犯不下去，他们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结果越杀就是越多越多越多。有一天，罗马市长上一个呈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因为你杀一个基督徒就多两个基督徒，而且罗马的地下就变空的了，许多基督徒都躲到地下去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罗马征服了世界，但是200年、300年基督徒的见证，他们不只是盐，而且他们是光，他们明显的是几万万只的电灯泡，叫人犯罪犯不下去。感谢主点赞，表面上他们要把他赶尽杀绝，但是等到逼迫完了以后，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两句话不是空话，这两句话可以用人类历史第20世纪到第30世纪，或者说300年的历史来做这两句话的主角。弟兄姊妹，是罗马帝国征服的世界，是基督天国的福音征服的罗马帝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但是很可惜，撒旦要卷土重来，要把这个社会本来是福音传遍了全世界，慢慢慢慢的他们要摆回一城，要把整个的世界就带回到哪里？就带回到第一世纪。 就带回到当初福音还没有来到地上以前这个世界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